科学的观点分析和介绍中国传统精华。五行术数，岑日飞主持。
各位听众，我是岑日飞，很高兴为香港电台第五台开一个节目，叫做五行术数。各位听众，如果大家听过名五行术数，觉得好像是很古老十八代的东西，其实当然这些是中国传统的学问，但是我自己本身也都不是那么大年纪，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很大的伯公，其实我都是很后生的，但是自从十蚊仔开始，我已经开始就对这些五行的东西，风水啊、命相啊，很有兴趣。由于我受的学术训练是比较注重科学的，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空中和大家交流一些心得，从一个科学的观点，比较有系统的分析，来看这个中国传统的一套很有价值的学问。其实讲开这个五行的问题，不仅止中国有，西方也都有。所以首先我和大家是介绍一下西方对这些五行的问题的看法，因为其实五行也都是来源一种疑问，就说这个世界是怎样来的，宇宙是怎样产生的。那这个很古老的问题，印度、中国和西方是都有的。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在西方希腊的时代，大概在公元前六百几年，西方是有一个学派叫做米利他学派，英文叫做 School of Miletus。 那派学术呢，有很多人呢，他们开始是对这个宇宙 的来源提出他们的看法。其中有一个哲学家呢，他的名字叫做泰里士 Thales。 他认为宇宙是来源自水，认为水是产生这个宇宙普遍性的东西。跟着另外这个学派的另一个人呢，叫做阿拉萨曼达，中文叫做阿拉萨曼达，也到这个音。咁佢咧就认为这个世界嘅来源咧系一啲好无限性嘅嘢，讲唔出嘅，但系咧亦好难形容嘅，所以佢咧用一个字眼嚟形容，叫做无限嘅某物。咁我谂起咧呢个咁嘅讲法咧，同中国老子上有个讲法非常之相似。老子话：有物运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恒而不殆。佢话无以明之，就叫做道。咁呢样嘢其实亦都同西方所谓无限的某物，事实上是很有类似的地方。从这里我们看到所谓心同理同，西方的看法和中国的看法也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米利他学派除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两个人之外，还有一种是认为世界的来源是来自空气。这个人物叫做阿拉萨米尼斯，他就是观察到这个地球上的空气有所谓形散的作用，亦都有所谓稀散的作用。所谓形散凝聚，就凝聚为云，凝聚为雨，凝聚为土，亦都凝聚为石。稀散他认为空气的稀散就化成火，里面有一种所谓分解的作用。我们看回起西方，他们对这个宇宙的起源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一直发展，大概到公元四百几年前就亦都兴咗一个新嘅学派，叫做多元论派。咁呢派多元论派咧，佢哋嗰个领导人物咧系一个哲学家，叫做恩培多克里斯（Empedocles）。咁呢个恩培多克里斯咧，佢系出身于呢个西西里岛嘅。咁相信各位听众亦都好熟西西里岛啊，因为如果大家睇过一部电影叫《教父》嘅话咧，咁啊好多所谓黑手党徒系出自西西里。但早期的西西里呢，就不是出这个黑手党的，是出哲学家的。那这个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恩培多克里斯呢，他就正式认为呢，以前那些哲学家提出这么多宇宙来源的东西呢，是太过单调，讲死一样东西不行的。所以他认为呢，就要加多几样，就不要只是讲水或者只是讲空气。他就认为呢，宇宙的来源呢，是来自所谓四种的元素，就所谓地水风火。大家如果留意到是印度所讲的四大皆空，亦都是地水风火，可见世界上很多的理论在很多地方是异曲而同工的。现在就说这个西西里的哲学家就认为地水风火是地球或者宇宙 的四种元素四种根，所有现象的出现都是这四种元素的排列和组合互相混和互相分离而产生各种不同现象的生生灭灭。事实上呢就说西方的哲学呢，如果我们看回这个发展，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就说首先来讲呢，就很多哲学家首先问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来源是怎样的，然后呢就有很多人呢是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然后跟着下一步的发展呢，西方文化的发展呢就发展到呢，他们就开始怀疑提出这么多的理论，究竟这些理论的真确性有几大呢？究竟这些所谓知识啊，是可不可以信的呢？知识的性质是怎样？知识的限度是怎样？知识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了解到几多？这个是西方文化的第二步的发展。不单止发展到大家知道西方那些很出名的哲学家，比如康德，他们都对这个知识论研究非常深入的。然后发展到近代，就西方文化亦都是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就说不是问知识的问题，而是问我们时时讨论这么多哲学的问题，这个宇宙的问题，提及这么多的知识都是要通过语言。究竟语言的效力有多少呢？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究竟有没有效呢？这些就涉及语义学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这些就是西方文化的最近的发展。这些是属于西方的。现在我们在下一节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介绍中国。中国的看法是初开始的时候跟西方一样，但是后来发展到跟西方开始有这个分道扬镳，是出现一个新的境界，跟西方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个地方也插入了所谓我们今天所讲的命理，怎样看我们那个命运、命相，甚至涉及到风水、算命，都在这里出现，是非常有趣的。在下一节我会跟大家详细讲一下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各位听众，我是岑若飞。刚才跟大家讲起西方哲学的特色，现在正式进入到中国哲学的唐奥了。中国其实呢对宇宙的根源呢，最初的时候比西方还更加详细的。他们不仅仅好像西方那样讲，只是讲地水风火，他们列出五种物质，所谓金木水火土，而且讲他的次序是怎样出现先。首先就讲所谓太液是新水，那为什么叫太液呢？所谓太液的意思，什么都没有，混沌一片，完全都不分别到这样东西是什么，那样东西是什么，所以叫做太液新水。然后呢跟着第二个步骤呢，就所谓太初，就新火了，由水就到火。那为什么有火呢？因为开始是有气，从这个气方面来用火的特点。由太初新火到第三个阶段呢，就叫做太始，就新木。为什么有木呢？因为开始有形，有形体可见，有形，所以叫做木。第四个阶段呢，就叫做太素，就生金。金呢表示是有质。第五个阶段呢，就是太极，生土。这个时候生土呢已经是形体，有形亦都有体亦都有质，变成是分了宇宙那个发展呢是五个阶段，一二三四五。这是属于中国的理论系统，所谓水一就火二，木三就金四就土五，大家可以看到由这个次序。大家不要惯了叫做金木水火土，因为金木水火土是很一般的人的称呼的次序，这个次序是很不对的。由于大家都惯了，我初初也讲金木水火土，如果讲这个发展的程序应该是水火木金土，就不要讲金木水火土。水火木金土你发展下去呢，就开始呢就所谓水一，后先讲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那这几个排列组合啊，就觉得中国人开始觉得很不够。他们觉得就这个宇宙之间的生化是非常复杂，这个是最基本的。在这里呢我顺便跟大家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首先同大家介绍咗先，否则大家或者会搞乱。就话对宇宙嘅研究啊，中国同西方咧都系差唔多，同时间咧都好有兴趣，亦都大家提出好多理论。咁但系渐渐发展到啊，大概中国到呢个西汉时期啊，大家知道西汉时期呢个汉武帝啊就独尊儒术，咁当时佢嗰个首相啊叫董仲舒咧，就好喜欢咧就搞呢啲所谓即系五行啊相生相克嘅理论。咁当时期咧，董仲舒啊提出一套理论嘅所谓天人相应。咁啊，天人相应亦都奠定咗中国啊整个算命嗰个理论嘅基础。个基础喺边度咧？就话以西方个哲学传统嚟讲咧，宇宙点样发展，佢哋慢慢研究。但系中国咧就加咗一样嘢，就认为啊，宇宙嘅发展啊，就同人事之间啊嗰个命运嘅际遇咧系有一种对应嘅关系。如果你生在春天那的时候，你一生人的命运亦都跟你生在春天这个时间是有一种某种的呼应。这个是一个所有中国所有无论是说算命好看相好风水好，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自然宇宙和人事之间的对应。如果大家不能够接纳这种这样的假设或者这个基础，那中国的全部的所有关于命理的学问大家就可以完全推翻。剛才我已經跟大家說這個不過一個假設，你亦都不妨是不要，首先不要說這麼不科學化先，你首先可以說接納這個假設，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說下去。即是說如果你假設不成不接納，我沒得說接納了假設，然後下面還有很多下文，大家可以慢慢繼續聽下去。好了，剛才我說到就水火木金土是說這個宇宙的發展的經過的變化，但是這件事仍不夠的。大家知道呢，就是根据传说啊，就在皇帝时期啊，这个皇帝啊，就同呢个蚩尤啊系打仗，打得非常之激烈。咁啊，后来喺夺禄之战咧，嗰场仗咧系非常之紧张刺激嘅。咁啊，听讲呢个皇帝咧初期咧就打唔赢蚩尤，咁啊后屘又谂计啊，点样能够先至打得赢咧？咁啊，传闻咧佢就捉喺个天坛，就向天咧就喺度拜祭。咁然后天上边咧就下降咗所谓呢个天光地支咧，系俾皇帝。咁皇帝靠咗呢个天光地支咧，然后咧就了解到呢个宇宙嘅奥秘咧，就先至可以打赢蚩尤。咁当然呢啲咧都系神话嚟嘅，即系话神话。不过神话亦都有神话嘅呢个有趣味嘅地方啊，可以值得研究嘅地方。咁对呢啲咁嘅神话咧，我亦都唔系完全即系当佢唔存在嘅。我其实我自己咧，都有自己的解釋的，因為我研究中國這些東西呢，研究這些所謂天光地支，又研究這些所謂易經，有機會或者跟大家講一下易經的學問都很有趣的。大家如果看易經呢，就發覺易經的符號有所謂有陽爻陰爻，陽爻就一劃這樣過，陰爻就斷開。從現代化的眼光來看呢，其實這些是屬於電腦化的語言，一正一負，由一正一負咧，就864卦發展咗好豐富嘅嘢出嚟。咁至於中國嘅天光地支咧，根據傳統啊傳說話，上天抌落嚟啊。咁我講一個比較科學性嘅幻想嘅題材，就話點解呢啲咁嘅嘢啊咁有系統、咁有呢個奧妙嘅地方，會唔會係好幾千年前啊已經出現所謂外星人啊？佢哋嘅文化係比地球人咧係進步好多。然后呢，根据传统话，上天抌咗呢啲咁嘅天光地支落嚟，可能呢啲地天光同地支啊，可能系嚟自第二个星球嘅外星人，佢哋咧系曾经啊传播咗俾地球人有呢啲咁嘅符号，咁但系咧根据记载咧就冇所谓外星人呢个咁样嘅名词，但事实上咧佢里边所涉及到好多复杂嘅计算咧，就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咧，仍然亦得我哋咧系可以參考的，非常之複雜，可以攞博士學位的。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話，如果有邊人讀博士咧，用呢個現代化嘅眼光嚟睇咧，亦都可以研究呢啲天光地支。咁啊，呢個天光地支咧就話，我諗聽眾之中啊，你哋都可能聽過噶啦。不過我仍然咧要同大家係詳細或者好簡單咁介紹一下。大家知道天光就所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呢、这个地支咧就所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咁啊呢啲